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，我是陈纯传道。今日同大家分享的经文是诗篇145篇，愿神的话语成为我们时刻的提醒和帮助。在阅读经文之前，鸟瞰145篇前后经文的结构呢，应该有帮助于我们更深入地去了解这篇诗篇的意思。我们要知道140至144和146至150这两组的诗篇呢，其实各有特色，各有它的中心思想。而145篇放在这里呢，它不是偶然出现的，它是担任一种起承转合的作用。我们先看一下140至144篇它的中心思想。140篇是诗人与凶险向神呼吸，141篇是得脱离恶人，142至143是得脱离仇敌，然后144呢，就是得到胜利而感恩。所以145篇呢，是一篇赞美的诗篇，而且它还是唯一采用希伯来文赞美诗为标题的诗歌。但我们留意146至150呢，这组的诗篇呢，他们其实每一句都有个范式的，就是第一句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所以我们被称为 Hallelujah 的诗篇。但是145篇呢，它竟然是这一组诗篇的序篇来的，就是因为它是唯一一个赞美诗标题的诗歌。而这145至150这六篇的诗篇可以说是诗篇第五卷，即是107至150这组的诗篇呢，它画上一个暂时的休止符，同时亦都为整卷150篇的诗篇呢画上一个赞叹号，赞叹赞美耶和华，可以说是一个完美的句号。犹太学者卢威他认为145篇是非常重要，因为他是仿效上帝的模范。用新约圣经的概念呢，就是保罗鼓励门徒要效法基督。事实上在希伯来圣经的日课之中，他每日三次被引用，因此他不单只是一首赞美诗篇，他都是人心在蒙受神恩之后生命怎样能够升华蜕变的剖析和描述。在前面140篇至到144诗篇的铺排之下，我们体会到145篇的诗人是历尽凶恶方得拯救，惨受网罗，被下圈套方被保护脱离强暴。因此诗人在一至三节称颂上帝的伟大，是出自个人经历之后的肺腑之言。诗人并没有因为好了伤疤就忘了伤痛，他懂得将荣耀归于上帝。圣经学者提醒我们，人的一生当中一切的痛苦、忧伤、恐惧、疑惑、盼望、关怀、焦虑，人类思想里面一切的不安情绪，应该能够使人认识限制，学懂谦逊，进而明白要转眼仰望上帝，这样才是大有智慧。否则我们只是会活在各种的自怜的当中。如果说世人总是关心自己际遇的顺逆，拥有的多寡，成就的得失，那唯有懂得感恩的人才会透过神的作为、神的大能而默念神威严的尊荣。诗人说，人要传说你可畏的事的能力，我也要传扬你的大德。他是要告诉我们，属灵视野的蜕变非常重要。诗人不单止看见神的能力，更重要的是看见神的大德。这个字其实可以被翻译为尊荣。诗人呼吁我们不可以将神工具化，当我们亲近神不是因为他具备施恩的能力，就是功能性，而是他值得我们尊重、敬畏和亲近。唯有这样，属神的人在神面前，他的心思意念才不会念念不忘，怎样才可以从神那里得到更多的恩典。透过传颂神为我们成就的大恩，诗人其实更深层次地传颂神的公义。我们再一次看见诗人的心思不是停留在自己所蒙恩典的经验里面，而是透过自己的经历更认识公义的上帝。所以诗人在第八节几乎逐字重复神在西乃山里面的自我启示。他不单只是所有以色列民都耳熟能详的经文，他都是提醒历世历代以色列民要吸取金牛犊事件的教训，不要随从人性的软弱和迷惘而背叛独一的上帝。甚至我们都要明白，面对人性软弱的最紧要锁匙不是依靠自己如何刚强壮胆、信心坚定，虽然这些或者都非常重要，但更加重要的是认识神的恩惠和怜悯。这样对身处旧约历史里面的选民来讲，他们一定听得一头雾水。但是我们这群身在新约之下的门徒，就非常明白 一切是直指耶稣基督的救赎。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。如果说四至七节的突破是属灵视野的转变，这样十至十三节的突破就是属灵行动的改变。神的子民不应该只是称谢称重回应神的诗人，诗人在第十一至十三节里面更加指出，称谢你不如宣扬你，这样对生命成长来得更有益。因为称谢你的焦点或多或少会涉及自己的得与失、荣与辱，稍微自我中心的人就好容易迷失在自己的缺乏入，甚至有时心态扭曲，会变成施恩成怨、忘恩成仇。相反，宣扬你的焦点是定睛在上帝，更重要的是宣扬你一定是始于认识你，透过认识你能够洞悉自我中心、自怜、自怨的囚牢危机。宣扬你焦点不单止在宣扬的行动上，更重要的是认识那些需要你、等待宣扬者去宣扬你的他们。这些他们其实就是来紧第十四节里面所提的，他们仿如当日宣扬者咁样，就好似140诗篇咁样被欺压，因此他们仿如当日宣扬者咁样要去盼望渴求神嘅供应。呢啲惨受被欺压嘅人嘅处境，应该能够唤起宣扬者过去呼求过程入面嘅忐忑。143篇正正系形容咁样形容，只系今日宣扬者系因着蒙恩嘅经验，140篇至到144篇过程嘅蜕变。而变得坚定，你随时给他们食物，你将手使有生气的都随缘饱足。因此宣扬者是勉励这些暂时惨受欺压的他们，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，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。宣扬者向这些正在彷徨之中呼求等候又没有回应的人保证，凡求告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告他的，耶和华便与他们亲近，敬畏他的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，也必听他们的呼求拯救他们，耶和华保护一切爱他的，却要灭绝一切的恶人。所以当诗人说我的口要说出赞美耶和华的话，唯愿凡有血气的都永永远远称重他的圣名。这样诗人的赞美就不单只是向神重赞，亦都是对人的宣扬，他是以过来人的身份勉励了那些仍然受苦等待被拯救的人。更重要的是他的心境透过这种属灵视野的转变、属灵行动的改变而升华和蜕变。弟兄姊妹，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多谢你透过经文勉励我们，现实虽然有很多困难，但我们仍然能够信靠你、依赖你。我们在呼求里面或者有动摇灰心的时候，我们或者无力改变自己的软弱，但我们却可以靠着依靠你的话语，因着你良善怜恤的慈爱扶持，更认识自己人性的限制，看见自己恩典的足迹，又因为有这种属灵的眼光，更加学识怎样为你作见证，不是见证人的敬虔或者人的倚靠，而是因为我们深切知道，如果不是被圣灵感动，我连基督是主都不懂得讲。可见我们不应该停留在自我的感觉里，不要被自己人生的顺逆所误导，错误地将我们有限的得失而判断至高上主的荣辱。让我们从诗人的勉励里面学习如何按着真理对我们勉励，如同耶稣赋予我们的使命，在艰难的时代里面作盐作光，使世人更懂得怎样敬畏尊崇我主圣名。我们能够如此祈祷，乃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